我们上礼拜提到四种的祷告，那么还记得第一种的祷告是知道什么啊？是悟性的祷告。那这种悟性的祷告用比喻如同什么的祷告？浇水的话是一桶水带到这个院子里面的浇灌，满发力气的。那第二种是默想式的祷告，或者叫做心的祷告 heart prayer， 从心里面用我们心里的眼睛来注视神，不是用我们的头脑。 It's not from the head but from our heart， 这种凝视神默想式的祷告，所谓的 contemplative prayer。 那这种祷告是比较有更好的果效。用比喻的话，我们用一个什么比喻？一个风车啊，把这个水啊，透过这个风车的车轮浇到这个院子里面。那第三种祷告，我们说是一种灵里的祷告，方言的祷告，心里完全超越我们的悟性啊，默默无声的来仰望神。那这种的祷告就如同接到一个水泉的源头，让这个水泉能够不断的浇灌这个院子，所以比前面两种祷告呢更有能力，更超越。接到这个水的源头，让这个水泉不断的流进我们的心源。要第四种祷告叫做 perfect prayer， 是一种完全的祷告。这种完全的祷告就是 pray with your pure mind and pure heart。这种祷告不是完全不用悟性、不用思想的祷告，会回到你的 mind 跟 heart， 这两方面都要回来，都要用上。但是现在你的 mind 跟以前的 mind 不一样，这个 mind 叫做 pure mind， 这个 heart 叫做 pure heart。所以让我们来开出圣经，在诗篇第一章第二节，找到每种来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进入一种完全纯净单纯的思想，他昼夜思想主自己，就好像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一样。他的思想里面每一个时刻只有主耶稣，就是思想主耶稣。而这种的境界就进入了 Brother Lawrence 这位弟兄，罗伦斯弟兄的跟主这种非常亲密关系的境界。所以我们都知道 Brother Lawrence 的见证，他在厨房里面做事，他在洗碗的时候，他就看着耶稣，在灵里面仰望着耶稣，跟耶稣一同在洗碗，一边洗碗一边在那边赞美耶稣啊，很兴奋。在那边做饭，一边做饭一边就仰望着耶稣，耶稣我们现在一起做饭。他在那边搬盘子的时候，他就仰望着耶稣，耶稣你扶着我的手来搬盘子。他要到外面去砍柴的时候，他就 好像手里面的牵着耶稣，耶稣我们现在一起到外面去砍柴，昨天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柴了，要在哪里去砍？他每一个时刻他的思想就是充满着耶稣。为什么 Brother Lawrence 会进入这样的境界？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主的面前。所以有本书叫做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他所写的，他如何能够进入这样的荣耀的神的同在，就是他操练不断的让他的思想集中回到耶稣的身上。那当我去读他的传记的时候，研究他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进入。原来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他有点像雅各变成以色列的这种经历。雅各能够变成以色列，因为他跟天使摔跤，怎么样，大腿骨受伤了，变成一个跛脚的人。 Brother Lawrence 也是，他在一次的战役当中他受伤了，从此他都变成一个跛脚的人。但是很奇妙，他这个跛脚的人连做一个小差事都做不好的，但居然神感动他，带领他进到修道院里面，被安排做厨房的师傅厨师。他自己想，他怎么可能能够胜任啊？走都走不稳，怎么可能去端盘子洗碗做这种那么粗重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胜任，做不来的。我们健康的弟兄要做厨房，要你整天洗碗，你也做不来，哇，可能碗都会打破啊！他做了十几年在厨房，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难处，他很喜乐，而且做得很好，因为他知道他做不来，他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刻都仰望耶稣来托住他，陪着他，扶持他。不但他把工作做好，而且他还得到了基督，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一个时刻都盯着耶稣，仰望着耶稣，求耶稣来帮助他，扶持他。所以什么是 pure mind? Pray with a pure mind。 他整个的思想里面真的是完全的纯净 pure。 pure 知道什么？没有任何世界的东西。他的思想每一个时刻都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来仰望着耶稣，来面对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当我们那个昼夜的来思想思念我们的主，仰望他，我们就进入这样的一个 perfect prayer。 我们的思想每一个时刻都是只有耶稣。但你想想，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大部分的思想只有早上不错了灵修想到耶稣，但是灵修完可能就只有整天就想着世界，想着这些哇好复杂的事情，很不容易。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就被带离开我们的主，就只有去面对人事物世界，所以很辛苦。要我们能够操练那个地步，有一个 pure mind，我们的思想是完全属于主的，完全就是想到他。那不单单我们要进入这个 pure mind 的情况，他还提到说要进入 pure heart。 什么叫 pure heart？ 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好，找到没准来读。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像基督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好，我们停在这里。什么是 pure heart？ 就是一个纯一清洁的心。这个纯一清洁的心是知道什么？从上下文字知道什么？不单是知道说圣洁不犯罪啊，清洁的心，而且这个心更是知道怎么样？是完全爱主的，纯一清洁爱主的心，如同什么贞洁的童女。一个贞洁的童女，她的心是完全献给她所爱的人，完全爱基督，完全爱主的心，他别无所爱。不单是他的思想没有别的好像世界的思想，他的心完全献给主，被主所吸引，爱慕主，爱主。那有这两方面，他的思想昼夜的思想主，他的心完全的恋慕爱慕主，有这样的一个 pure mind 跟 pure heart， 他是每一个时刻都活在祷告里面，他每一个行动都是一个祷告，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他心里面常常默默的想念着耶稣，仰望着耶稣，而这样的祷告都是进入到不住祷告的一个的境界。他每个时刻每个动作其实都在祷告，因为他的心向着主，他的思想向着主，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一个祷告的真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华丽的祷告的内容，或者说很长跪在那边祷告的时间，但是不一定有这样的心跟思想。但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爱主的心，不断思想主的思想，我们的生活举动每一个时刻就是一个祷告。而这样的祷告按照这个比喻来说，是一种倾盆大雨，浇透整个院子，每一寸每一个地方都被这个倾盆大雨浇透啊！因为他整个人都浸在神的面前，浸在这个祷告里面，每个时刻就好像这个大雨哇一直在下啊，每一寸的地方都被水所浇灌，不是像第一种很辛苦的一桶一桶掉了一个小地方，也不像第二种只是一个车轮某一个地方可以得到水，也不像第三种好像只是一个泉源引进来啊，流到两旁的地方，来是每一个地方都在这种倾盆大雨里面得到了浇灌，得到了果效。而这样的一个倾盆大雨被神所浇透，就是进入第四种的祷告 perfect prayer。 好，这是啊四种的祷告啊，不晓得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
对、yeah.
所以我们可能下礼拜会介绍到一位的教父叫奥利根，他是灵异解经之父啊，那么他把旧约甚至新约很多的经文，他说那个真正的解释跟真意不是那个表面的字句，乃是背后的灵异啊。他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是帮助了很多弟兄姊妹，但是也不是完全对啊。那么要详细学怎么解经呢，神学院开了一门课是 Hermeneutics and Methodical Bible Study， 诗经学跟读经法，怎么读经能够读出亮光啊？如何来解释解释经文，
来跟我们教这个就是属灵的这种操练的这个课程，这个是神的恩典， 那么就是这样子，他因为我刚进来，所以我听到这个。
这个弟兄问到这个 frequency domain 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其实神创造我们这个人是让我们在里面有 multiple frequency， 就是说不是单单只是收到一个频道，或者在一个频道里面呢可以产生这种 communication。 记得我上次画了一个图啊，灵魂身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这个灵的 frequency 是没有被打开的，是 block 住的，我们的灵生命没有被 activate， 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重生光照 restoration regeneration 的工作，我们这个灵的功能再被打开，这个灵的生命功能被打开呢，我们就能够与神沟通，领受神的启示，可以收到神的 frequency，我们也在这个 frequency 里面呢，可以跟神祷告沟通，感受到那个真实，也是一个灵的功能。但是一般的人没有得救之前呢，只是活在他的魂、思想、意志、情感跟身体这两个 domain 里面。那当我们得救之后，需要我们这个灵的功能被 activate 了，但是我们还是平常生活很习惯活在我们的身体跟魂的思想这个domain跟这个frequency，我们不太习惯，其实这三个domain三个frequency都同时 activate 的，就好像我们以前信主之前我们的身体跟魂是同时并行的，对不对？只有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不动了，但是可能你的魂跟思想可能在做梦也不一定，但最少有一个的entity 停掉，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这个 entity 跟我们的思想这个 entity 我们很习惯并用，但是因为我们得救之前我们都习惯这两方面的 activity，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 activity， 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其实我们的三方面同时并进的，彼此不会有 interference 的，在灵里面，这个灵对神的仰望，跟你跟人的对话注视，可以同时的。所以你在开会的时候，你的思想可以在看，在听，但你灵的眼睛可以仰望着耶稣，你心里面默默的仰望他，那神会给你智慧，给你能力。所以三方面可以同时的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内在生活跟外在生活可以同时并进的，你可以同时灵里面回到你的里面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同时你的外面的生活行动你还可以照顾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家庭，你还是可以上班，你还是可以开车，那这样的一个同时并进的生活的确需要操练，因为我们不习惯，因为我们习惯的是这两个同时并进，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常常也把它二分，我们早上就是完全集中在灵里面，在那灵修读经祷告，然后一放下圣经呢，我们就 switch 我们的 frequency， 就 switch 到我们的魂跟身体，啊，就是没有想到神，也没有在灵里面不住的在祷告，然后就是忙世界的事情。啊，等到晚上了，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要晚上的早晚早了灵修了，诶，我们又 switch 回来，其实不需要这样二分，应该是同时并进的。所以我心里面常常用一句话勉励我自己， Let my heart always in communion with God， 让我的心常常的不住的与神灵交，Let there be no time that my heart is not in communion with God， 让没有一个时间我的心不是继续不断的在仰望神与神灵交。有时候我也提醒自己， Let my outer activity in conjunction with my inner communion with God，让我外面的活动能够同时与我里面与神的灵交同时并进， in conjunction， 这两个可以 in conjunction 的。 假如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操练进入这样的一个军力，内在生活跟外在生活同时并进，你会发现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会完全被改变，你就更容易活出基督的美德、智慧跟忍耐，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 irritate， 不会那么容易的发脾气，不会那么容易的好像就是受伤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美德其实跟你这种内在生活的操练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对不对？你要常连结住在基督的里面，你就什么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跟基督的这种内在生命的连结跟关系跟结果子是直接有关系的，你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都是因着你跟主的关系连结有多深。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基督教一直过去所教导的是变成一种道德的教导，要说你要有爱心，你要有忍耐，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其实这个跟我们传统的儒家的教导的方法是没有分别，我们从小也知道要爱人啊，要怎么样，但是做不出来啊。是否能够做出来、活出来，关键就是你跟主的 relationship。你只要能够常常的与主灵里的连结，不住的仰望他，在灵里面来注视他，那你的魂、你的身体就会改变，就会活得出来。所以一切的恩典其实是从你的灵里面流出来的，你的灵因着与基督丰富的连结，你灵里面的丰满、福杯满溢，影响你的魂，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感觉，影响你的感情，然后影响你的身体。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真的能够通宵祷告不累的。但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试试看，你去通宵祷告，祷告了一半你都没有办法了，就像门徒就睡着了。你试试看，你禁止祷告一天、两天、三天还勉强挨得住，但假如你不是在灵里面真的是被光照，灵里面有能力的话，你即使祷告挨不下去的啊。但假如有人被圣灵充满，他的身体灵魂会完全在另外一个 higher state 里面。好，对，
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所谓操练，就是说有一个很 physical 很 radical 的，
都被占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我要带弟兄姊妹进入一位非常神所重的教父，叫 Ignatius of Antioch。 那我想刚才 Chris 所分享的是很好的一个重点，我们真的需要安静下来，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啊，能够摒弃外面世界肉体魂那些声音。这个 approach 是对的，但是呢，究竟我们的灵在哪里？其实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魂是在我们整个人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要受到一些佛教的背景啊，说好像那个慧眼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把它 localize 啊，不能把它 localize。 圣经也没有这样的教导，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知道正面我们的灵魂，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都有灵魂，这个灵魂就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当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就离开他的身体，你不能说这个灵魂住在肚子呢，还是住在头上面呢，不是这样啊，不能把它 localize。 然后我们的灵在哪里也不能把它 localize 啊。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人的构成是二元，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不是把我们这个人分成三个部分啊，身体的部分、魂的部分、灵的部分，你要灵在哪里，不是，圣经不是把我们分成三段啊，我们基本上就是身体跟灵魂。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灵魂里面这个灵的功能，灵的功能，这个灵的功能，我画这个图不是表示我们人分了三段，其实 integrated into one 啊，不要把它三分或是二分啊。有些的教会把人三分说很痛苦了， 啊，这个身体就变成灵跟魂的征战的战场，这个身体要听从魂的声音呢，还是听从灵的声音？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教导里面，他都很痛苦，他这个身体变成灵跟魂的战场，啊，让灵来控制你的身体，还是让魂来控制你的身体，然后就产生这种内里面的这种的挣扎分裂，甚至有些的基督徒在这种的挣扎分裂当中，就变成精神病，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灵来的还是魂来的，就搞得很混乱。所以在比较严谨的神学的教导，不赞成人的三分，所谓三分法 ，trichotomy 不是。比较一般的教导是强调人是二元 ，two elements， 身体跟灵魂。然后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是同一个灵魂，不是换了一个灵魂 ，the same identity， the same soul in you， 也没有加了一个新的灵进来。好像一个灵不从哪里跑进来了，不是 the same soul but the spiritual ability in the soul is activated， 所以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同一个灵魂，但是没有信主之前这个灵魂呢好像没有苏醒，这个灵的功能没有 activate， 没有被重生，这个灵的功能没有被 restore，所以他没有办法领受神的启示，他没有办法跟神沟通，也没有办法活出神灵的生命跟能力啊。所以这方面我补充一下说明啊，就是我们是用我们里面灵的功能来亲近神啊。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关于我们进入内在生活的方法，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30章，30章15节，啊，找到阿弥陀佛，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紧致不肯。其实好像就是描写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我们都是不肯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归回安息。所以刚才我们的同学 Grace 讲到，的确我们要有这种灵里的经历，我们需要安静，这个实际的操练我想就是从安静等候来进入。所以刚才 Anne 也问到如何实际去操练啊，的确因为我们不太习惯用我们的灵，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安静来等候神，让我们好像整个安静下来，就 focus on God。 但假如你已经操练很成熟的话，你走路，你开车，你办事，你每个 moment 都会可以经历到 Father Lawrence 所经历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祷告的第四种境界，你的心真的被主的爱所夺去，就好像男女刚谈恋爱那个时候，你发现哇，那个男生的心都是被这个女孩夺去，他昼夜就是想着他的女朋友，或许这个女孩昼夜就想着他的男朋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吗？对不对？我们也曾年轻过嘛，对不对？让我们恢复这种起初的爱心，回想一下当年，哇，怎么对方那个样子，今天都活在我的眼前呢？所以难怪主耶稣要用心腹跟新郎来描写我们跟他的关系。其实我们需要这样进入对主的一种的关系跟爱慕，真的昼夜就是爱慕他，思想他。好，那假如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 pure mind and pure heart， 我们就不需要在乎那个 format， 需要说哦，我现在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然后跪在那边，然后就是单独的安静的等候神。我们这个超越那个 format， 但是对我们 beginners， 我们需要那个 format 来帮助。但是当你已经超越了，你就不需要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教他打乒乓球，哇，很慢很笨，那球丢在桌上，这样推出去，要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但是当他学会之后，哇，球开球了，很快，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球开出来了。当你熟练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弄那么慢的一个 format， 但是起步的时候一定需要。学钢琴也是啊，需要老师在旁边给你打拍子 ，1, 2, 3, 4， 需要一个 format。但当你已经到了钢琴十级、十一级的时候，哇，你根本那个拍子就在你里面 ，build in， 啊，你就随时就弹，就是很准，啊，不需要一个 format。但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一些的方式帮助我们安静的等候。所以其实我们在湾区，我们的工作那么忙，我们的侍奉那么重，我们假如能够先开始投资在操练安静等候，进入了这种内在生活的话，到最后是我们是 gain， 因为你可以在很忙碌的时候，你灵里面还是摸得住，然后你在侍奉的时候，你真的灵里面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就领受启示，领受能力，你的侍奉一点都不会 burn out， 一点都不会累，所以那个反而是 gain。假如我们真的是能够操练进入这样的一个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连结，内在生活跟外界生活能够同时并进，你就发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的侍奉、你的工作 totally transformed， 这个才是我们基督荣耀的生活。但现在我们很注重外面的东西，很多的事工，然后我们灵里面也没有摸到主，我们是真的是卖空卖空，我们都是没有东西啊，都是空的，其实都是在那边应付，然后就讲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属灵的果效啊。所以我们假如能够先回到这个重要的内在生活的操练，经历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的应许，能够常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我们就多结果子，父的名就因此得着荣耀。我们怎么进入的生活，就是要这些嘛，对不对？读经有神的话，对不对？遇到难处的时候有神的话，给人服侍的时候有神的话，有神的启示啊。不然在那边想了老半天，分析了老半天，都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啊。主一句话就告诉你，他的问题是这个，你就用神的话对症下药就解决了啊。然后祷告有权柄啊，医病赶鬼，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生活有难处有问题，一祷告就解决了，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然后耶稣就告诉你，那个根源就是因为就是需要 abiding in him， 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让基督成为你的一个房子，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的供应，享受与他的连结。这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真理。耶稣不是叫我们做很难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入，都可以得到，但是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需要去经历，需要去追求，需要去渴慕啊。好，那我们看到进入内在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在安静中没有任何的干扰打扰，让我们的灵可以不住的被提升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仰望他。那么在我预备的时候，我也想到神也让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操练禁食的这种经验，对不对？其实禁食会让我们的灵会得到造就。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进食，我们身体的 activity 会减到最少最少，真的是完全的安息，连里面的这个身体的这些的消化功能啊，各方面的功能都让它完全的休息。 complete rest of the body. 其实我们应该从健康营养学的角度，我们也让这个身体的工厂啊，也有休假的一天，车子也要进工厂保养的一天了，对不对？但我们这个身体就发现很辛苦的，很可怜的，24小时在那边 run 啊，因为早餐也吃，晚餐也吃，中餐也吃啊，然后吃宵夜，对，他根本没有休息啊，完全没有，真的是归回安息。所以为什么进食不单让我们的灵魂得到造就，其实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有一个休息的时候，或者被 purify 的时候，好像把就是完全就是打扫干净，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当我们这个身体在进食里面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安静，同时假如你是进食加上祷告，所以为什么很多韩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灵的功能那么强，他们就是进到祷告山里面，不但进食，而且关在祷告洞里面啊。我跟王姐姐已经在韩国遇见啊，我们去参观在韩国的祷告山啊，他们都是关锁在那个祷告洞里面啊。然后我们还去参观这个赵荣进牧师的祷告洞啊，看看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个祷告的小房子这样啊，在外面。他是常常一个礼拜好几天都把自己关锁在那边，身体完全的安息进食，然后祷告，整个魂思想在神的身上。要当他整个身体灵魂都完全安息安静，他的灵就会更敏锐，会更被 nurture 被造就啊。这好像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魂的声音、身体的活动的干扰 distraction， 我们的灵能够完全的被提升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灵的功能会得到最大的 maximization 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都透过进食祷告啊，他们能够更亲近神、更爱神、更领受恩赐、更领受启示啊。那么在文湾区有位李牧师，韩国的李牧师啊，有没有人知道他？他常常就是40天的进食祷告啊，他的妻子也是。然后在进食祷告里面，神就造就他，然后他得到很多的恩膏、恩赐、能力、启示、话语啊。主耶稣也是出来侍奉之前，他40昼夜的在旷野进食祷告，然后当他出来的时候，就满有圣灵的能力啊。所以我真的觉得韩国教会的复兴跟他们的进食祷告很有关系啊，不单是进食祷告，而且他们是每天早上在教会都有晨更祷告会啊，我也参加他们的5点半的早祷会，哇，不是几十人啊，是1000多人坐满满的，跟主日聚会一样的，我都吓一跳啊。就去一个复兴的韩国教会里面坐满满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习惯跟观念，你要做个基督徒，牧师教导他们绝对不是只有礼拜天来聚会，你要受洗了吗？你要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给人受洗的时候，一定要challenge他，你愿意做主的门徒一生跟随主吗？一定要challenge他，不能说啊，你接待耶稣我就奉你奉主的名给你受洗，要给他challenge。因为耶稣要是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一定要劝人一下，你愿意一生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为主而活，把这个基础一开始就打好。所以韩国的牧师会要求他的会友， 你要信主吗？你要受洗吗？你要得到神的恩典吗？你每个礼拜不单要主日来聚会，你每天早上一定要参加5点半的晨更祷告会，这个不是 optional， 是一定要的，就像主日聚会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观念，信了耶稣就是每天早上都是要去晨更，礼拜天也是，就是其实礼拜天是更舒服了，因为不需要5点半去，9点多去。所以对他们是真的是礼拜天是有点比较舒服一点的，安息的一点的，平常是5点半就要去的。然后你聚会一定要带自己的圣经啊，这是最基本的动作 啊，你去吃饭你还要带个饭碗吗？你不能没有饭碗，你要自己带圣经，带你的饭碗啊。然后他们就在圣经上面写啊抄啊，然后我看到很多他们韩国弟兄姊妹一本圣经一本笔记本，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那边抄啊写啊啊。他们听了牧师的话，他们就是好乖的，就是要照着牧师的话去做的。他不是像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在那边想哇，牧师讲的不错，讲的蛮好听啊，哎，这个好像讲错了，哎，这个讲的以前讲过了。他们不是这种态度在那边，好像 critical， 在那边好像批评、批判、欣赏。No， 他们真的觉得好像是参加一个公司的一个 seminar 一样，要学东西的，要照着去做的，很认真的，然后回去做的，啊，不是听了就忘的。所以为什么韩国弟兄姊妹的灵命会被更新，教会能够复兴？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动作做得非常好啊。那参加主学跟崇拜也是一个 whole package， 你不能说只参加崇拜而不参加主学啊。你的主日的聚会就是要来参加这个主学跟崇拜，不能分开的，你要来就是两个都要，不是像我们现在挑的，还要挑老师、挑讲员、挑时间，没得挑的啊！你来崇拜就一定要参加主学啊！所以他们的主学受装备100%的，100个会众都是100个主学的学生，就像我们1000多人聚会，可能只有100多人来主学，只有 10%， 不是 100% 他们，所以他们才能够得到造就啊！所以。就有点的抵触哈，讲到韩国教会很兴奋，他们是实在是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应该学习啊，从他们的祷告生活，从他们的聚会的方式。那假如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优点，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教导，特别这些慕道有初心的，是不是要开始这样的教导？你要信耶稣吗？你要做门徒，为主而活啊，然后礼拜天就一定要来承认主学，一定要参加小组，一定要崇拜，都是一定的。不能选，没有的选择啊！你要吗？才给你受洗啊！对，我要把这个标准拉高啊！那么将来我们的教导带领就容易了，否则现在真的是拉牛上树，很辛苦啊！啊，要请他吃饭，要给他好处，来吸引他来小组，吸引他来成人主学，很辛苦。他们的 no negotiation, no bargain， 就是要这样啊！你要信主就是要这样啊，就是绝对要听话，要顺服，做这几件事情，还有十一奉献，一开始都跟你讲明的了啊。你看现在这个摩门教啊，他们在这个美国发展的很快啊。为什么发展那么快？你发现他们是 high expectation high request， 他们对他们的会众啊要求非常的高，十一奉献是一定要的，2年的 mission 是一定要的。你信了这个教，你就准备要 devote 2年的时间去做海外宣教。这里也看到很多在台湾、香港，就是摩门教年轻人2个2个。好，有一次我坐飞机要去台湾，在飞机上就哇，看一群的年轻人，都是摩门教，他们就是被差派要到去台湾去。对生活道德要求非常的高啊，当他们见越高的要求，就要发现很多的美国人他们要这个，反而当我们降低标准的话，反而大家不愿意，觉得没有什么分别，我为什么要信？ No difference make a difference。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透过这种内在生活的操练跟追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一定会被改变。好，我想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啊，6堂的时间，把内在生活的圣经基础，在圣经的榜样，还有进入内在的方法啊，做一个的引言啊，能够打了一个基础。那么之后我们会进到神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在教父时代，这些神的众人的仆人，他们一些灵性的经历，他们是怎么爱主， 怎么追求主，他们也在灵性的教导，成为我们一些活的见证啊。所以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啊，我就介绍啊第一位的初代的教父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叫 Ignatius of Antioch。 那这位教父他是跟波提甲是同一个年代 Polycarp。 有谁知道波提甲是谁？波利卡，我等一下。波利卡，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他是直接跟过使徒约翰的。而这个波提卡跟这个 Ignatius 是同一个时代。那这位 Ignatius 是安提亚教会的主教。他是在主后110年为主在罗马寻道。那么他定义要完全的效法基督，甚至很多弟兄姊妹劝他啊要逃走或者离开啊，要避免这种的死亡，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恩典。他非常羡慕完全的效法基督，效法到一个地步与主一样的被钉死，所以他叫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劝他拦阻他寻道。他羡慕完全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他说我们做主的门徒要跟随主的脚踪而行，那个完全的跟随，那个灵性生命最高的表现，乃是把生命当作馨香的祭物，完全的为主而献上。他的生命作为一个祭物，交奠在神的面前，为主而寻道。这是一个 final confirmation to Christ， 是一个最高也最终的完全的对主的跟随效法，完全的效法。所以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也是神的仆人，他们对主的那个心智，在初代教会前面300年弟兄姊妹传道人他们非常羡慕这个为主寻道的恩典，他们不是害怕，我们今天一听到觉得很害怕，他们是羡慕，因为唯有为主寻道才能够完全的效法基督，他们的心智就是要效法基督，不但是效法基督的生命生活，而且效法基督的事，不是讲讲的，是真的完全的为主而活，更羡慕为主而死。很奇妙，神也用着他们这种的完全的效法为主寻道，透过这种寻道的见证震撼了整个罗马的世界，因为透过他们这种死的寻道心智，让人看到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是有能力的。假如基督不是又真又活，怎么可能有人愿意为主而寻道？为主而活已经不容易了，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基督徒他们愿意为主做见证到这个地步而为主而死啊，这个的震撼力是非常的大。而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看到为什么保罗后来会信主，扫罗会变成保罗，他 eyewitness， 他亲眼看到谁在寻道啊，使徒行传。其实这个福音的种子，福音的震撼已经在使徒行传透过寻道已经播在扫罗的心里面，不是单单他只是看到耶稣的荣耀被耶稣击倒他就信，之前使徒行传的寻道已经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见证。怎么可能会有人会伤心耶稣到这个地步愿意为他寻道， 除非他真的是复活的主。怎么可能在死之前还会为这个仇敌祷告？这个生命，这种能力，这种爱震撼了扫罗。所以初代教会神带领很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他们完全的效法基督，为主而寻道。同样我们想到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为什么有这样10倍100倍的增长，当我们看1949年之后，我们就知道多少的传道人为主而寻道，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尼陀生、王明道啊，他们是多年的被关锁在监牢里面，也有许多无名的传道人，他们为主而寻道。甚至我听到一个见证，他们在那个搞这个一些运动的时候，就清算这些传道人，然后就把一个传道人埋在这个土里面，然后这一个头凸在这个土的外面，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只要愿意不信耶稣，我就马上把你挖出来放你走，但假如你信耶稣的话，我就会把这个钉子从你头上钉下去。他还是坚持我要为主而死，我要信耶稣，然后这个钉子都在头上钉上去，把他钉死。多少的基督徒传道人，他们真的是为主寻道，用他们的生命能为神做见证，是个非常有能力的见证。真的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了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有人说教会是因着寻道者的血而长成的，其实寻道者的血滋养的教会，能够让教会能够可以成长。那第二方面 Ignatius 他教导什么是灵性生活。灵性生活是什么？假如有人问你什么是我们的灵性生活，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想到什么？就是安静等候、读经、祷告，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灵性生活。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 Ignatius 强调什么是灵性生活，灵性生活就是教会生活。假如你离开了教会就没有灵性生活。为什么他这样说？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信徒就是这个身体的肢体，这个肢体要连在身体里面过教会的生活，才有他灵性的生活，才能够有真实灵性的生长。就好像一个树的枝子，他正常的生活是需要连在树上的，这个枝子才能够开花结果。同样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灵性生活其实就是教会生活、肢体生活。你不可能说把一个人关锁起来，然后就躲在沙漠里面啊，成为一个隐士啊，或者自己躲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就有灵性生活。他说不是，真正的灵性生活就是肢体的生活，就是需要过与众弟兄姊妹在教会在一起的生活。离开了教会，离开了身体，你就不能够有成长。那么什么是教会生活？我们也会从来没想到的，我们想教会生活就是来聚会、来敬拜赞美、来祷告会，对不对啊？小组其实我们现在观念的教会生活，对不对？但是 Ignatius 却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的生活。他说教会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薄饼，参与这个圣餐的聚会，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同属于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从53节读到5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53节第六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领受圣餐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纪念主，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整个教会生活灵性生活的中心。因为当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得的生命，你就能够经历到主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主的里面。领受这个饼，这个饼不是单单只是一个记号，只是一个饼而已。这个饼有基督属灵身体的同在。当你领受的时候，你凭着信心的领受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浇灌在你的里面。当你喝这个血的时候，你真的经历到基督那个十字架的大能，那个赦罪的大能能够显明在你的身上，你会经历那个罪的赦免的确据跟平安。所以他们重视每一个主日的聚会的圣餐聚会，到一个地步 Ignatius 说，这个圣餐是 the medicine of our soul。好像我们领受了这个饼跟杯，就领受了我们灵命的一个良药，好让我们得着了更新跟医治。所以在来到教会他们聚会，他们最重要最珍贵的最能够得到灵性造就的，就是唯有在主的圣餐桌前一同来纪念主，领受主的生命，好让他们身体灵魂都能够得到造就，得到更新，得到了帮助。那从这个观点，我们能不能对今天的教会生活有些反省？你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不是以这个圣餐做中心啊，我们是以很多的活动啊，所以到今天还是有些中国教会啊，比如说聚会所啊，或聚会处啊，啊，他们是每个礼拜国饼，那个不是单单是纪念主而已，他们真的把这个是作为教会生活的中心。你来到教会，你最珍惜的最宝贵的就是一同围在主的圣餐桌前，能够领受主的饼跟杯，领受他复活圣灵的大能。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凭着信心在擘饼的时候，不但他们的灵命被更新了，甚至他们经历耶稣基督复活圣灵的大能，有病的也得到医治。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圣餐。其实初代教会他们每一次聚会一定有的所谓爱宴，就是圣餐 Agape Feast。 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可以有些的平衡啊。当然现在一般的中国教会是一个月一次，那假如我们好好来看重这一次的圣餐啊，让弟兄姊妹真的再次摸到耶稣的十字架，摸到主钉痕的手，也经历到他复活生命的大能，他宝血的揭盖跟赦免， 这个对我们的整个灵命的健康、灵命的更新、身体的医治，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受恩典的方式。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所谓 sacrament， 很多教会都把这个不是单单指这个纪念聚会，是一个圣礼，这个 sacrament。这个圣礼的意义就是，这个的圣餐会带来神的恩典跟能力临到我们当中，不是我们主动好像透过这个去纪念他的死而已，乃是在我们凭信心去参与在这个圣礼圣餐里面，神的恩典同在，能力生命会浇灌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初代教会他们对圣餐的一个重视。那当然我们或许以后有机会讲到这个改教运动的时候，对这个圣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慈运礼，今天大部分浸信会用慈运礼的说法，圣餐只是个纪念的仪式，这个饼跟杯不代表什么，也没有什么，只是个记号啊，让我们想起主的十字架。那马丁路德是比较接近天主教，就是这个饼跟杯有基督的身体在里面，所谓供职说，又是饼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带着个敬畏的心来领受这个圣体，他们叫圣体，跟天主教一样啊，不是指这个饼，有基督的身体在里面。那么加尔文是现在比较多教会所接受的，这个饼跟杯也不是单单只是个纪念，单单一个记号，他说这个饼跟杯的确是一个圣礼，会带来基督属灵的同在， The spiritual presence of Christ。 加尔文凭着信心领受，我们得着基督临在的各方面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圣礼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圣餐在一般中国教会比较不是很太过的去重视它啊，或者说一个月一次的圣餐，有些教会只有五分钟十分钟，很快的就拍完饼跟杯啊，甚至就是短短的唱两节诗歌，然后祷告完就分出去，然后做个祷告就结束了啊，没有太多的安静默想祷告啊，但是其实可以更看到这个圣餐对弟兄姊妹的一些帮助。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圣餐的问题？对，在家里面也应该是可以的，但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是非常强调圣餐一定要主教来 officiate。 那么因为教会的记号就是圣餐，那么一个教会一定要有一个主教是被众圣徒所肯定的，所跟随的一个主教来治理保守这个教会。因为当时很多的异端啊，就是他们自己成立教会，所以在那个时代就非常重视这个主教他来监管羊群，圣餐不可以随便就是去领受，一定要有个主教啊，因为圣餐是教会的记号，你有圣餐都表示说你是一个教会。那他说不可以随便开始教会，需要有主教，有神的仆人代表基督来带领羊群，免得羊群走错路啊。所以当时为什么他们那么强调主教， 是因为当时非常乱，异端很多啊，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我的自己的领受就是在家庭里面，神给父母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是代表神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的 domain， 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子女可以有纪念主圣餐这种的聚会啊，但是不是是一个 general authority 啊，我们是站在父母家长的权柄，在家中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带领我们的儿女啊，也很好。还没其他的想法？好。
新兴的教会，在基督教教会也是大半都跟加尔文的观念差不多。
中国教会呢，大部分受这个慈云里的影响，是一个纪念 commemoration， 所以像浸信会，还有很多的中国教会，一般都是用 commemoration 这种的 approach。嗯，好。圣餐的话，他们也是很严格的，就是要清楚信主受洗的基督徒才可以领受圣餐，按理赐主的饼啊，不是好像任何人或者慕道友都可以去领受这个圣餐。因为他们把这个圣餐呢类比的这个 Passover meal 逾越节的筵席，旧约逾越节的筵席是给谁预备的？给以色列神的选民预备的，不是外邦人可以享受这个逾越节的筵席的。所以同样神的儿女才能享受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圣餐跟爱宴，与基督联合。你都不属基督，你怎么可以与基督联合呢？然后你都没有信主，你是属魔鬼的，魔鬼的杯跟主的杯怎么可以结合呢？所以除非他是清楚信主受洗，才能够统领基督的身体。但有些教会他们不太注意啊。上礼拜我听到刘同牧师报告的很好了，还没有信主的请你们观礼，一定要提醒，否则这个圣礼被破坏啊。他还没有信主怎么可以统领基督的身体呢？这个祝福过的饼跟杯是为神的儿女所预备的啊。所以上来我们要牧会一定要提醒这个事情啊！假如你还没有信主受洗，请你不要领受，就是观礼啊！我们要尊重这个圣礼。好，对。哦，这样好，对对对，对，分别为圣啊，这是神的儿女啊所领受的哈。对，其实这个是个翻译的问题，有些人叫做 Holy Communion 啊，来就是翻成就是圣餐。其实我们中文圣餐也不能完全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啊，因为在原来的意思 Holy Communion 或者 Love Feast 是真的强调我们与基督的这种的灵里的交通，领受这个饼，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的里面，是一种灵里很亲密的一种的团契。所以其实有些教会叫薄饼聚会，有些教会叫圣餐，那么其实重点就是纪念主这个分饼分杯的一个聚会。那重点还是那个内容，还不是那个 label 和名词啊。但假如用圣餐呢，会比较让人觉得只是一个圣礼啊，有神恩典能力的同在。那薄饼呢，比较是从人的角度说薄这个饼啊，所以角度比较不一样啊。所以我个人是比较 prefer 叫它圣餐。 好，我们用点时间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感谢神。我们今天也有不同同学的交通跟分享啊，我们有不同的角度来领受神的话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的时间。